今天我们要从以赛亚书第六章来看有关于今日的教会的崇拜的生活，所以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读整章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一直读到第十三节。有圣经，跟我们一起翻开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一直读到最后第十三节。好，大家打开圣经来，我们一起念主的话语。以赛亚书第六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一二三，请。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中有撒拉弗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地基震动，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的嘴唇不洁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林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主啊，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百姓心蒙蚩尤，耳朵发沉，
眼睛不能明，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见了医治。我说：主啊，他到几时会回呢？
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天下的地图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阿们。以赛亚书第六章是记载以赛亚先知蒙召的一个经历。以赛亚在第一章开始就讲耶和华要他传达的话语，在讲说预言，但是在第六章这里呢，才记载到他蒙召的经历。旧约里面的先知呢，都是有一个特别的蒙召的经历。今天我们服侍主的人也应该是有这样一个蒙召的经历，是万军之耶和华，是坐在高高宝座上的神呼召我们来做他的工，来侍奉他。其实我们的人生，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感受到你的生命是蒙召的，因为耶稣说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请问弟兄姊妹，你们的生命已经进入到更丰盛的阶段了吗？其实我认为更丰盛的生命呢，就是有使命的人生，就是你知道你的目标以及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在朝着那个目标往前走，而且充满活力和动力，有神的话语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活在神喜悦的那个道路上，这个就是一个 丰盛的人生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从神而来的呼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今天我们是从以赛亚书第六章来看今日教会的崇拜。以赛亚的蒙召其实就是一个与神会面的场景，然后在神那里他领受了使命去做神的工，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的崇拜一样。我们每个主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相会，然后我们又被差遣进入到这个时代当中完成神托付的使命，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历。所以跟以赛亚蒙召的经历呢应该是一致的。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的上半节，这里讲到一个事情，就是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这个是以赛亚见异象的时间的一个记载，就是他见到万军之耶和华的异象呢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乌西亚大约是在公元前的740年的时候驾崩了，也就是说他那一年死了。这件事情对于以色列人，对于以赛亚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或者挫败。我们知道乌西亚王他是一个非常通达的，而且把以色列的王朝又带入到一个兴盛的时期的这样的一个王，他可以说是在以色列犹大的历史当中屈指可数的好王之中的其中一个。乌西亚王是16岁就登基做皇帝了，他在耶路撒冷总共做王52年的时间。圣经记载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是一个好的君王，神也是这样来形容他，他是一个军事家，他很会选用元帅去训练他的军队，在他的手下就有2600名的军官，而且这2600名的军官呢都是通晓战术的，还有呢307500名的战士都是精锐的军队。在乌西亚的时代，乌西亚更发明了一种武器，就是在城墙上用拉弓射出一些的石头消灭在城墙底下的敌人。他这个武器的发明呢使得他周边的国家都对他非常的敬仰。乌西亚是一个战略家。圣经当中更提到一句话，是记载在历代志上的26章第5节。历代志上26章第5节这样说，他说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神，他的国家甚是强盛，耶和华呢就使他亨通啊。这句话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乌西亚他之所以带来以色列整个国家的强盛，就是因为他寻求神，当他寻求神的时候，耶和华就使他亨通。各位，今天我们的人生如果要亨通顺利，一件不可少的事情就是寻求神。昨天晚上我们在三团契聚会的时候也谈到得着祝福的或者得着福气的人生的秘诀呢，其中有3件事，一个就是敬畏耶和华，另一个就是专心寻求耶和华，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财务上尊荣耶和华，这个是我们人生蒙福的关键。所以你看到乌西亚王他之所以带来以色列民族的强盛，就是因为他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帮助他使他凡事亨通。通常我们在缺乏的时候，在充满限制的时候，人生有各等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能我们要寻求神，在我们没有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只依靠自己就行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一旦在寻求神得到神的帮助以后，我们的人生进入丰盛进入更好的阶段以后，那个时候我们也可能会忘记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在箴言书有一个人的祷告，他说耶和华神啊，求你叫我不要太过贫穷，因为我若贫穷了我就会偷盗然后羞辱耶和华你的名。然后他又接着祷告，神啊求你也叫我不要太丰富太富足，因为一旦我富足了，我以为都是我的本事，然后我就忘记你耶和华是谁，我就忘记你的名。 你看到这个人的祷告是什么呢？神啊，你让我日子过得去就行了，你让我不贫不富就可以了。这个是一个智慧的祷告。乌西亚王虽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又使他凡事亨通，可是到他年纪大了，到他德高望重了，到他的名声响遍通国甚至周边的国家了，那个时候他开始心高气傲，心高气傲到一个地步，他进到圣殿里面，本来献祭的事情是祭司才可以做的，但是乌西亚王他进到圣殿取代了祭司的职分，他在祭坛上献祭，在祭坛上烧香，就因为他这一件事情，神派先知在他还没有从圣殿出来的时候就告诉他，你心高气傲，行了耶和华不喜悦的事，从今天开始你的身体就要长满大麻风，直到你死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大麻风的病是意味着被神丢弃了，被神咒诅了，是意味着犯了极大的罪了，所以才会长大麻风。大麻风是一种皮肤病，跟我们今天的大麻风或许有不一样，我们今天的大麻风是一种严重的皮肤病，可能五官四肢都会慢慢的烂掉的，但是在旧约的时代里面的大麻风呢，可能是雪白雪白的皮肤，也有传染性，是一种比较难治的，好像癣一样的东西。乌西亚王从圣殿出来的时候，全身都长满了大麻风，一直到他死，也可能就是这个大麻风导致他死亡。所以在主前的740年那一年，乌西亚王驾崩了。那这个是上帝对他的惩治。另外一个，以色列人虽然在这个好王离世的时候，他们感觉到非常的恐慌，不知道前面国家的路该怎样走，在这样的一种的光景当中，但是耶和华神呢，却在天上的宝座显现给以赛亚。各位，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开国总理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叫做十里长街怎么样送总理，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们的开国总理离开了，我们国家的未来的光景怎样呢？我们会陷在一个怎样的情形里面呢？老百姓都哭了。年纪大的人应该体会到总理死的时候那种的恐慌。其实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呢，也真的是有这般的情形，以色列百姓恐慌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在高高的宝座上显现他自己。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个这么好的王，怎么就会因为这一件事就长大麻风就要死亡呢？这个显明了我们的上帝啊，他是纪念我们的功劳，也纪念我们过犯的上帝。所以各位，今天在我们的人生和侍奉里面，我们不要因着耶和华赐福我们、赏赐我们，然后我们就对耶和华轻慢，我们说，哎，这因为神既然这么爱我，那我就可以稍微犯一点错啊，这个想法是要不得的。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他不仅给你的功劳记上一笔，他也会给你的过犯呢记上一笔。所以每一天我们的行事为人都应该敬虔度日，免得我们遭遇刑罚。以赛亚书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神才是真正我们当仰望的。我们不能仰望任何一个人，因为任何一个人他都有瑕疵，任何一个人他的王位他的权柄都有过期的那一天。乌西亚那么伟大，但他驾崩了。但是在这里面呢，神在高高的宝座显现给以赛亚，其实就是要告诉他，我们不要依靠人，不要靠人的势力，不要靠人的才能，就像撒迦利亚书4:6说的一样，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国家陷入在危机当中，我们还有祷告啊，对不对？今天我们在陷入到很多的困难啊、危机啊，或者是一些我们以为的不复兴的光景当中，我们还有祷告啊。现在你们有祷告吗？在听讲道的时候有祷告吗？为传道人祷告啊，他需要恩膏啊，他需要圣灵的能力啊，为自己祷告啊，自己太困倦了，太疲乏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还有祷告，因为耶和华是作者为王的上帝。 好，在这个第六章里面，刚才我们谈说这是一个有关于崇拜的场景。那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崇拜是什么？你们怎么领会崇拜？我们今天主日礼拜也叫主日崇拜，那崇拜是什么？从字面的意义，大家可以回应我吗？崇敬，是不是？尊崇、敬拜，就是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主的面前，尊崇他、崇敬他，对他献上敬拜。没错，这个就是崇拜在字面所表达给我们的意思。我们知道我们所拜的神是天地的主宰，是至高至大的，是至善至美的，唯独他配得我们在他面前的尊崇、崇敬跟敬拜。其实我们的敬拜也就是向神弯腰，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神是伟大的，我是渺小的，我要遵他而行，所以我们在他的面前呢是向他弯腰。那么我们怎么在这个聚会当中培养我们有这样的一份对神的尊崇崇敬的心情呢？以及崇拜它又包括了哪一些的内容呢？还有崇拜的流程应该怎样进行呢？甚至我们带主礼，我们带敬拜，整个的流程怎么安排呢？唱哪一些诗歌呢？其实我们或许也可以从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来看到一些的提示。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中的有关于崇拜的信息。第一个呢，我们的崇拜是始于看见。各位，我们每天礼拜天来到主日崇拜的圣堂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看见，就是我们对上帝的看见？请问你们，神在这里吗？神在这里。神不在这里我们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神不在这里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来凑热闹吗？不是。如果神在这里，我们该怎么做？崇拜他，敬拜他，不可以我行我素，不可以对他轻慢，哪怕想困倦的时候要撑起眼睛，因为神在这里，对不对？啊，有人跟我讲话说，哎，不要讲，我们要好好的来敬拜神，提醒身边的人，神在这里。对，所以神在这里，这个很重要，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看见。你没有这个看见的时候，你没有那份崇敬的心。你知道神在这里，他的宝座设立在这里的时候，你才会去崇拜他。所以我们说，崇拜是始于看见，你对神的看见，这个看见就是你对神的认知。我们知道外邦那些的假神的崇拜，或者是其他的宗教的崇拜，他们都有一个实体的宏伟的神像，对不对？昨天我们云牧师也跟我们谈到说，你看到那些的庙都是建在很高很高的山上，人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那个庙或者是那个神像树立在那里，然后人驾着车或者是步行往那高山上攀登，以为上的越高离神明越近，然后到那里看见一个非常宏伟的神像，比我们要大过几十倍的一个高大的建筑物耸立在那里，然后人就产生敬畏的心，开始对他烧香，对他跪拜。这个是外邦的神庙，在旧约的圣殿也有很多实体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讲到圣殿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十字架的形状的摆设，里面进去的时候就有一个铜祭坛，要你照照自己的样子，然后洗手洗脚才可以在里面侍奉耶和华。而且再往里面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铜祭坛告诉你，你到神的面前是要把自己献上给神，在那里有熊熊的火在燃烧祭物。然后再往里面的时候就进入圣所，在圣所当中有陈设饼的桌子，有金灯台摆设在两边，一面被这个灯台的灯光光照，好在里面侍奉耶和华，一面来经营这个陈设饼，代表着以色列人他们摆列在神的面前，祭司要为他们守望，要为他们祷告。再往里面去的时候有一个金香炉，每一天祭司都要把香燃点在那里。然后隔着一层里面就是至圣所，至圣所有约柜，有施恩座，约柜里面有玛拉，有亚伦发芽的杖，还有发板， 所以整个的这个形状就是一个十字架进到里面的一个形状。这个实体感也会让人知道神就在会幕当中，所以呢，我们要在会幕里来敬拜神。但是今天到了新约的时候，虽然天主教里面也有圣画像、圣雕塑，可是我们今天改革新教没有这些雕塑画像，我们顶多有的就是十字架。然后我们怎么样敬拜神呢？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对神的这个看见，不是始于一个外体物体的形象，乃是我们内心当中的形象。因为我们遵照圣经说，圣经说不可为耶和华神雕刻任何的偶像。所以今天我们所拜的神是一位无形无相的属灵的实体，他是真实存在的那一位神，他大过任何的受造物，大过任何的形象。我们拜的神才是最大的神，才是唯一的真神。我们对他的这个看见，不是始于我们眼睛的看见，乃是始于我们心灵的看见。各位，我们崇拜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所以你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圣经那里说，我是个灵，所以拜我的呢，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拜我。所以我们到神面前的崇拜，是心向神打开，心看见神的时候。那我们看见神什么呢？第一个方面就是看见上帝的形象。以赛亚在他的这个意象当中，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个坐在高高宝座上的主，就是说明他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上帝的宝座是稳固的，是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的。圣经在诗篇二十九篇十节经文这样讲，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圣经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另外在箴言书二十一章第一节，箴言书二十一章第一节，圣经也这样讲，箴言书二十一章第一节，圣经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可以随意的流转。就是地上的君王，他的心都掌管在神的手中。所以你看到我们在新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保罗就劝勉我们，第一要紧的是为万民代求，为在上执政掌权的君王呢，我们更当如此。为什么我们可以祷告扭转君王的心呢？因为本来君王的心都在耶和华的手中，耶和华可以把它随意的扭转。所以我们相信祷告的力量，我们相信神超越于任何的君王，因为他被称为万王之王、万族之主。感谢主。基督徒作家陶恕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神比一切用形容词来形容的更加伟大，比一切的华丽更加光荣，比一切尊贵更加尊贵，它比一切的奥妙更加的深奥，比一切美丽更加辉煌，比一切尊荣更加尊荣，它比一切慈悲更加慈悲，它比一切公义更加公义。我们的神是在绝对界当中的，它完全超越于我们的受造界，所以我们的神它是绝对的完美。在这里以赛亚看到的意象，耶和华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虽然我们的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但是他的衣裳却是下垂下来的，而且是遮满圣殿的。我们在这里大家可以不妨的想一想，就是以赛亚见意象的时候，他是在圣殿里，在地上的圣殿里，在跟神亲近的时候，或者是对神默祷的时候，他突然间看见天上的宝座，天上的圣殿，在那里有一个高耸的宝座，坐着万军之耶和华。这位耶和华发出荣光，然后这位耶和华穿着的衣裳呢下垂，不仅遮盖了他所坐的宝座，而且甚至这个衣裳一直垂到地上，就是以赛亚所在的那个圣殿， 都是被耶和华的衣裳下垂遮盖的。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也同样的垂顾地上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有没有耶和华我们神的衣裳来遮盖我们啊？
有。
我们的主他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遮盖他的圣殿。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在耶和华的圣殿里，被他遮盖，被他连续，被他眷顾，被他保护，被他隐蔽的这样一群人。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的崇拜就是我们灵里面对上帝要有醒觉，我们知道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要有这种同在感，而且我们对上帝的完美要有欣赏和颂扬。他是一位慈悲的，是荣耀的，是圣洁的，是尊贵的，是永活的，而且他是一位要实行公平和公正的，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来尊崇他。其实崇拜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庆贺，就是我们礼拜天来庆贺我们的主。庆贺什么呢？庆贺他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大功，庆贺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亡中复活了，他胜过死亡的权势，给我们带来永活的盼望。所以我们来庆贺，来颂赞，来感恩。那么我们通常在献第一首诗歌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敬拜开始的第一首诗歌，都是比较活跃的，都是比较激情的，都是比较充满颂赞性的，因为我们是透过这样的诗歌来呼吁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庆贺，一起来颂扬，一起来赞美美善的神，让他们的心从成熟中归到神的面前，开始崇拜神了，是这样子。所以崇拜的时候我们还会安排有宣召的环节。那这个宣召呢，通常我们是读一些的经文，是呼吁人来敬拜赞美神的经文。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崇拜当中流程的设计。第二个方面，我们不仅要看见神他的形象，就是他的一切美善的属性和品格，同时呢，我们也要看见天上的敬拜。各位，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从第一章开始读到第三章，这个是在讲先前的事情，还有当时的事情。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都是在讲教会，就是亚细亚七个教会。第一章是约翰见到主耶稣的异象，第四章、第五章呢，就是宝座的敬拜，第六章开始一直往后都是在讲七印、七号、七晚的大灾难，就是诗人所说的，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就是三七二十一个灾难连环着进行，然后带来世界的末日，带来神的国从天的降临。那在这个灾难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在写启示录的第四、第五章的时候，约翰就看见了天上的宝座，看见了天上的崇拜。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读这些经文，这是非常美的。我期望大家回去，今天我们把这两章圣经读一遍，好不好？阿们。真的要读啊，你读一读，看到那个宝座的荣耀，然后你看到在宝座前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他们的敬拜，他们唱的诗歌是怎样的诗歌，我们回去好好读一下。在这里第二到第四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二到第四节，这里以赛亚他有宝座，看见天使，就是撒拉弗侍立在荣耀的宝座的周围。撒拉弗是希伯来语，它的意思呢就是燃烧发光的意思，燃烧发光的意思。天使是服役的灵，他为神摆上了一切，好像燃烧一样的，然后发出光来，来使神的荣耀被衬托。所以这个就是侍立在神面前的天使，这个也说明了它的本质是光耀的外形，还有火热的内心。今天我们每一个侍立在神宝座面前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光呢？这个光是什么呢？ 这个光就是基督的义袍，是不是？我们有没有香气呢？这个香气就是基督的馨香之气，就是说我们活出来的，人家看到你就像看到了基督，人家跟你在一起相处，你有一种魅力，有一种吸引力，你的荣美在往外面焕发，你有荣光，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里面的心是怎么样，火热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反省一下，在神面前我们的心还热吗？提到属灵的事情，我们还有激情吗？一讲到传福音还有动力吗？或者是我们一讲到去教会主日崇拜还有那份心吗？有一些人情愿多睡一会儿都不愿意早来崇拜，这个就不太对了，是不是？火热的很重要，还有就是有那个光，还有美好的品行在我们生命的流露，这个才是一个侍立在神面前的一个侍立者。所以天使撒拉弗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另外我们也看到，可能我们要去理解的一个就是撒拉弗他跟我们不一样哦，他长六个翅膀，所以有人就说天使都是带翅膀的，这个是人的想象。但是在这里确实是记载了撒拉弗这个天使有六个翅膀，他们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那这代表什么呢？两个翅膀遮脸就是代表他们的敬虔生活，他们在神面前敬虔操练，他们不想把自己表彰出来，他们是想把神表彰出来，他们是匍匐在神的面前，把脸伏在地上，把脸伏在翅膀的遮盖底下，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的生活。然后第二个，他们两个翅膀遮脚，遮脚就承认他们自己的卑微，遮脚呢就承认着他们需要遮盖，又用两个翅膀飞翔。这个两个翅膀飞翔就是顺服上帝的命令，用翅膀飞做工就快很多，对不对？今天我们要长翅膀就好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象过，或者是在小时候做梦都想自己飞在空中啊。我有时候有过，就是能飞就好了，能长翅膀那是一种另外的光景。其实你看到天使就是这样，一面过敬虔的生活，一面谦卑在神的面前，一面又顺服立刻去执行神的命令，这个是他们的光景。撒拉弗这样子侍立在耶和华神的面前。然后圣经接着说，他看见上帝荣耀的显现，然后就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连喊三次圣哉。当然这也是意味着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上帝的圣洁呢在他的教会里面被彰显出来的时候，那这个圣洁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圣洁呢是一种纯洁，是跟罪一刀两断的。我们的神是至圣的，所以天使一看到神宝座的形象的时候，他们就说圣哉圣哉圣哉。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没有这种体会？神是圣的，除了这个圣跟罪无关之外，这个圣也是指着一种的分别。神是跟一切的受造界不同的，神是完全超越于我们受造界的。所以天使在神的面前说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意思就是神你才是至圣的，我们都是不纯全的，不太完美的，甚至有瑕疵的。所以他们知道神是在一个绝对界当中，而一切的受造物是相对界里面的。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神跟天使你觉得一样吗？他们都是灵啊，那为什么不一样呢？就因为神是圣的，就因为神是有别于一切的受造物的，神是活在绝对界里面的，一切的受造物都是相对的。天使是灵不错，有能力也不错，天使的能力有神的能力大吗？没有。天使的尊荣有神尊荣吗？也没有。所以你看到当路西弗堕落的时候， 天使长魔鬼堕落的时候，然后呢就被神刑罚到空中到地上，他跟神差得太远了，还自不量力。然后我们再看到以赛亚还看见了，因这个呼喊的声音很响啊，然后这个门槛的根基在震动，在摇颤，然后又突然间看到整个的殿充满了烟云。以赛亚他看到的这个光景呢，就好像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神的诫命和律法的光景。当耶和华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然后全山冒烟，神的灵降在那里，山上的烟气上腾，地大震动。以赛亚在这里看到的也是类似的光景。其实圣经当中在讲到有关于神的救恩计划的时候呢，在一些关键的时刻都会有地的根基震动的这个情景出现。我们知道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发生地震？
有，
圣殿的幔子都被裂开了，对不对？从上到下分为两半，而且百夫长执行钉耶稣十字架刑罚的那个官员呢，都害怕了，然后很多人在惊慌中也逃跑了。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于你。然后耶稣复活的时候有没有地震？复活的时候有没有地震发生？有，挡住耶稣坟墓的大磐石，然后妇女们正愁着怎么把它挪开，谁可以帮他们挪开，地震发生了，天使把石头挪开了，是天使挪开，但是有地震发生。所以这个不是大的震动，没有房屋倒塌的现象，但是有震动的感觉。好，然后再接着，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传道的时候被逼迫，他们被拉到公会里面，人家恐吓他，鞭打他，不要他奉耶稣的名传道。然后外面的教会就为这些使徒们祷告，在他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发生地震？
有，
有地震，地震发生。那还有五旬节有没有地震？圣灵降临的时候有没有地震？也有地震，圣灵降临的时候地大震动，然后神的灵就如同火焰和舌头一样的降在他们祷告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这些地震都是要引起人对这个事情的重视，引起人对这个事情的看重。其实今天真的我们的国家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真的应该从属灵的角度去反思。在前年开始拆十字架的时候，有好多的神迹发生，只是人没有警觉。在今年准备颁布新的宗教法的时候，前前后后又有好多的天灾临到，可是人还是没有反思。这个就好像法老王朝一样，法老那个时候抵挡摩西和以色列民，不让他们出离埃及，神行了许多的事情，可是人心仍然刚硬。求主怜悯，让我们知道属灵的原则，我们知道对神的敬畏。感谢主。有一次有一个先知，他在面对着一个极大的危机，也就是逼迫的时候，他逃跑了。这个先知就是以利亚。以利亚在加密山顶打败了巴利的众先知，杀了他们。然后以利亚听到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王后派人来对他说，明天这个时候我若不取你的性命，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就害怕了，逃跑，逃跑一整天，然后睡着了。天使给他预备一瓶水还有饼，他吃了以后又开始跑了40天的路程啊，曾经也在罗藤树底下求死过。然后40天跑到了西乃山何烈山，跑到那里的一个山洞里面又睡着了。睡着的时候神又来叫天使拍他叫醒他，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他怎么说呢？我在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可是现在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来寻索我的命。热心吗？热心怎么睡着了？ 真的热心吗？热心怎么睡着了呢？哦，你看到第二次神又来拍他，他又是睡着了。当再拍他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回应，说我是在为万军之耶和华怎么样，大发热心，可是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来寻说我的命，又害怕了。在他们这样的害怕的时候，神说你出来看。当他从山洞开始往外出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场景，就是像刚才我们这里看到的场景差不多。狂风大作，崩山碎石，地大震动，甚至有烟雾上腾。那他看到的这个情景有什么启发没有呢？有。怎样的启发呢？看到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荣耀、能力和威严。以利亚曾经在埋怨神的时候，在求死的时候，他跟上帝说过一句话，他说：神啊，我的性命不如我列祖的性命，你看我的服事，虽然在加密山顶上我以为可以振臂一呼万民响应，可以扭转乾坤，可以让以色列进入复兴，可是没想到我刚刚打败了巴利的先知，杀了他们，可是他们却竟然要追杀我的性命，所以我活着有什么用呢？我还不如死了算了，我不如我的列祖摩西在领受西乃山的律法的时候，他带领以色列人可以出离埃及进入迦南，约书亚他在迦南地为以色列人打了胜仗，把地分给他们，我算什么呢？我侍奉没有果效，他们要寻索我的命，我不愿意死在他们的手中，我死在你手中吧，耶和华你取我的性命吧，这样求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神特别的恩待他的仆人，让他看到跟摩西看到一样的场景。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哦，原来摩西看到的我也能看到啊。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神告诉他，你怕错了对象，你不就是怕耶洗别吗？你不就是怕一个王后来追杀你的性命吗？我告诉你错了，当怕的是谁呀？这一位向你显荣的耶和华，这一位在你面前让你看到如此场景的耶和华，这个才是你所应当怕的对象。各位，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知道神是唯一崇高、唯一可畏的，他的宝座是高高设立在至高之处的，他才是我们当敬畏、当惧怕的对象。所以诗人他们懂得说，神若帮助我们，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你们阿门吗？感谢主，神若帮助我们，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所以以赛亚他在这看到耶和华高高的宝座的这个景象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就开始翻转了。以前在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难过，非常迷茫，不知道以色列人前面的光景如何，可是现在看到这个荣耀的宝座和异象的时候，以赛亚豁然得了安慰。他这个时候呢，生命就开始转变了，他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乃单单的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今天我们每一个要被上帝得着的人，每一个要被上帝使用的人，我们的生命也需要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各位看到了没有？有没有看到耶和华的宝座在高高的设立，他的衣裳下垂，垂顾到今天我们的聚会的地方？看到了，感谢主，耶和华神是荣耀的神。当我们这样看到的时候，生命就有了转折。摩西他在何烈山，上帝向他在火焰的荆棘中显现了以后，他的生命转变了。使徒保罗本来是到大马士革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忽然间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的时候，他的生命转变了，焕然一新，被主重用。而且在格里撒勒湖，就是提比利亚海边，彼得带着一些的门徒在海上打鱼一整夜都没有收获，然后主在岸上对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向船的右边，必有得着。当他这样一顺从撒网的时候，他的生命改变了。神是足以改变我们生命的神，神是 每一个与他相会的人生命会改变的神，就像雅各那么能抓的一个人，那么靠自己的一个人，当他在亚伯渡口那天晚上与神会面，与神摔跤的时候，然后他从此不再靠自己了，他的腿被神摸了一把，然后他的腿的那个筋就折了，他成了缺腿的人，他没有能力再靠自己了，所以到他年老的时候，他仍然扶着杖头在床上敬拜神。各位亲爱的主内家人，我期望我们有这样一个经历，就是与神相会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被他的荣耀所充满所遮盖，然后被他的荣耀把我们完全的光照，使我们认识自己，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才可以产生翻转，才可以产生改变。我期望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说的一样，在我们遇到神之后，我们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其实人生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前面我们该怎样做，该怎样的去行走我们的道路。意向对我们很重要，箴言书29:18那里说，没有意向人就放肆。这个放肆在原文有死亡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的人生如果没有意向，没有蓝图，没有使命，没有目标，这个人的人生是没有生机的，这个人的人生是枯干的，这个人的人生呢是一个好像死了的光景一样的。所以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有意向，有目标，有前面的盼望。祈求主将意向也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到在以赛亚所看到的这个景象当中，然后呢提醒我们在今天今日的崇拜当中，我们的崇拜是有一个敬拜的环节。敬拜的环节其实最深刻的意义就是我们在敬拜中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本体的真相，看见神他的高高的宝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是看见了神，还有就是我们听见了神的启示的话语，听见了神的使命颁布给我们，我们领受了启示，领受了意象，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谈敬拜的时候，其实敬拜不只是唱歌而已，敬拜我们更是要领会歌词的意义，而且敬拜呢是我们在灵里面向神敞开，透过这些的诗词我们来赞美尊荣他。敬拜不只是单向的，不只是我们在神面前来唱诗，其实敬拜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灵里面得神的启示，这个才是敬拜的高峰。一个人在敬拜当中真的被神的荣耀得着，有神的话语临到他的心的时候，这个敬拜才是最美最好的敬拜。所以我们在主日礼拜会有敬拜的环节，敬拜就是这样子。好，然后接着
第二个部分，
崇拜是引入自省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当我们在这一位至圣至荣的神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被他荣光光照的时候，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卑微。我不知道我们在唱诗的时候真的有没有进到灵里，有没有感受到神的宝座在我们当中，然后我们有别样一番的心情来唱诗。就比方我以前说过，我们说主啊我赞美你，这句话包括了多么深的含义，你领会了吗？主是谁？坐在高高的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你是谁？你是一个被他舍命而救赎的罪人，在宇宙间极其的渺小。今天你来干什么？庆贺他，赞美他救赎的大功。你来尊崇他，你对他发出赞美的言语。所以主啊，我赞美你，这就是敬拜。以赛亚在他看到万军之耶和华荣耀的异象的时候，他在第五节的上半节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祸在我灭亡了。我们看到以赛亚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他在说预言的时候，他常常的是说别人灭亡了，你们又祸了，你们灭亡了。 在以赛亚第五章整章圣经又五次的提到祸灾的信息。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次的祸灾就是他们专顾自己，以赛亚书五章第八节。第二次的祸灾是他们因酒发烧，以赛亚书五章第十一节。第三次的祸灾就是他们非常虚伪，第五章第十八节。第四次的祸灾就是他们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是通达人，第五章二十一节。第五次的祸灾就是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有祸了，五章二十二节。以前呢他都是说别人，有祸了，灭亡了。可到了第六章，看见万军之耶和华荣耀的宝座的异象以后呢，他不再说别人了，他看见了自己的不足。常常别人说自己，可能我们被别人说了以后改一改啊，但是过后可能我们又会再犯错。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看见了自己的光景，那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想改变一个人呢，不是用一个约束的东西去约束他，你要改变一个人，要改变他的观念。当他的观念他的思想被你改变了，那个人呢就真的被改变了。所以你要他自己意识到他的问题所在。那以赛亚就是这样，他在上帝的荣耀里，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然后他就看见了自己的光景。当他看见了自己的光景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就产生了改变，产生了觉悟。第二点，他知晓自己的光景。第五节中节里面圣经说，我们读一下好不好，第五节的中间怎么说，祸灾我灭亡了，然后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好，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往往造就人的好话呢，我们讲的不多，我们却常常的说一些消极的、批判的、讥笑的，甚至带有攻击性的话语。这个有时候是我们的光景，但是在崇拜当中，我们知道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被上帝更新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想到圣经的话。圣经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呢，就是出于那恶者。而且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也说，随时都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所谓的造就人的好话，就是能够建立人的，能够鼓舞人的，能够让那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被更新的，这样的一些的说话。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像以赛亚一样，求主接近我们的嘴唇，能够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让听见的人得益处。以赛亚不仅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又说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当我们指责别人有罪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有同样的罪，对不对？所以你看到罗马书里面讲到人类的罪的时候，不仅犹太人他们喜欢批判外邦人，说外邦人有罪，其实保罗也说你们犹太人在批判的同时，可能你们也在其中，也是罪人。所以律法是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那各位，今天我们真的求主改变我们的观念，不要常常只想到批判，不要常常只想到负面，我们更应该更新我们的思想，积极地去想问题、想事情。只有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造就人，才能建立人。然后以赛亚在第五节的下半节，在这个意象中，他又认识到上帝的威严。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然后再下一句他怎么说，又因眼见什么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我是嘴唇不洁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而且又因为我见到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灭亡了。这个是旧约里面的一个普遍的观念，他们认为人见到神就必死亡，因为神是至圣的，而人是有污秽的，神是至荣的，而人却是被污的。所以呢，人不能够见到神，人见到神必死。这个是旧约的 传统观念啊，就在四世纪里面13:22那里面也讲到了这个观念，就是我见到神我要死了。但是新约不是这样了，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主的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求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有中保，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我们透过耶稣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所以我们是充满平安的。但是一个有罪的人是需要洁净他的罪，一个有罪的人是要从他的罪中悔改，他才可以跟神相通的。所以你看到以赛亚在这里呢，他就是在悔改。这个悔改呢，不仅是对自己的一个醒悟，而且这个悔改是包括了他愿意转变方向，他从一个走在罪恶的路上的那个方向转变，朝向上帝这边靠近，朝上帝这边走，这个就是悔改。所以我们在讲到崇拜的时候，其实崇拜不仅是我们陶醉在那一个激情的敬拜当中，崇拜我们是要转变我们的方向。一个在崇拜当中与神相遇的人是一个悔改的人，悔改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有的行动，你们阿们吗？因为每一天我们可能都会沾染成熟的污秽，每一天我们可能都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所以每一天我们都是要转变我们的脚步来悔改。崇拜其实也不止于我们礼拜天的那个时刻，崇拜其实它是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天我们都是在与神会面中不断地转向神，与神会面当中不断地放弃自己的抉择，选择顺服上帝的旨意。崇拜是这样子。所以各位，今天你们在这里听讲道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要产生悔改的行动呢？哪些地方要悔改？刚才我们说我们不觉得神在这里，要不要悔改？这个态度要不要悔改？刚才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可以随心所欲的，不一定是遵守礼拜的秩序的，我们要不要悔改？要悔改。对，其实我们要悔改的地方太多了，包括我们说我们生活当中对神不是那么敬畏，我们没有把崇拜融于生活这个态度，现在要不要悔改？要。因为我们的神他是那一位常常期待我们与他恢复的神，感谢主。最后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接着来谈的就是崇拜它带来使命，不仅是让我们用心灵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启示，然后我们开始有悔改的行动，还有崇拜呢其实是带给我们一个更高的使命的这个状态。那崇拜带来使命，使命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了，使命就是我们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标，人生的责任感。那这个使命其实是源于恩典的，源于恩典。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好吧，第6、第7节，以赛亚书第6章第6、第7节，我们再翻开圣经来一起读以赛亚书6章6到7节。我们一起来，1、2、3，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阿们。那我们在刚才读到的经文里面看到，以赛亚他本来非常的恐慌，他说：我见万军之耶和华的异象，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可是这个时候有恩典临到了，这个恩典就是有一个撒拉弗神宝座前的天使，然后来到他的跟前，手里拿着火炭，这个火炭是从坛上取下来的，然后将火炭沾以赛亚的口，对以赛亚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感谢主。以赛亚此时的心情得了极大的安慰，因为在一个意识到自己要死要灭亡的这种情形底下，突然间说你赦免了，真是太美好了。我们知道这个火炭是从坛上取下来的，坛意味着什么呢？刚才我在讲那个圣殿里面，其中有一个祭坛，铜祭坛， 他不仅意味着把自己献上来侍奉神，在这前面还意味着我们要来赎罪。旧约的时候赎罪是靠着羔羊，我犯了罪，我牵只羊羔把它杀了，献在坛上，好像送给上帝的礼物，然后上帝悦纳这个羊羔，就说好了，我不计较你了，是这样子。可是真正的替罪羔羊不是羊羔，真正的替罪羔羊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他以十字架为祭坛，本来没有罪，却在十字架上担当你和我的罪。所以这个从坛上取下来的火炭，火其实就是一种审判，神本来要审判我们的罪孽，可是却把所有的审判加在耶稣的身上了。所以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就成了我们赎罪的祭。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宣告说，你们赦免了，你们可以通过我来到神的面前了。阿们，感谢主。所以耶稣基督他把这个救赎的恩典赐给了我们，我们不再是被上帝震怒而要灭亡的人，我们反而是要领受使命的人。阿们。对，神的使命要临到以赛亚，神的使命也要临到我们。所以第八节的上半节里面，圣经就讲到说，神的呼召发出来了，在崇拜当中，在每个主日的聚会当中，神的呼召也要发出来了。所以无论是传道人传讲的信息要带有呼召的内容，还是我们唱的敬拜的诗歌，也在最后一首的时候，我们要带来呼召，带来那种献身的一个呼吁，这个就是我们崇拜的设计。那这个呼召神怎么说呢？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今天也是一样啊，主在这个时代里面兴起我们教会，要让我们做时代的光，兴起我们基督徒，要让我们做他的见证。主常常有一个声音要对我们说，就是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各位，今天我们教会要领受更大的使命，领受更多的服事，这个社区里面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主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的家人还没有看到我们生命被改变的见证。很多时候我听到一些人说，我跟我的家人传福音好困难，因为他说那你不过如此，为什么叫我信耶稣呢？主今天要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谁的生命可以被改变。甚至我们社区当中，或者是有一些老人家，有一些的敬老院养老院，主说这些老人需要关怀，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甚至还有很多偏远的地区，可能你去不到，但是你可不可以献上祷告和金钱的支持，你去做一些的差派宣教士的工作，在那里许多人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听到，主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新约里面主耶稣他也这样讲，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节，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而且在耶稣的大使命我们都会背的，现在我们背一次好不好？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不会背的翻圣经看，会背的我们大声背出来。耶稣的大使命哦，怎么说呢？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说，训练人做门徒的工作，谁肯为我去呢？你们领受了我的教训，但是你们不要停留在这里，每一天过着聚集安逸的生活，反而你们要做的事情是去到万民当中，把这个生死祸福的福音传给他们，然后要训练他们跟你一样做基督的门徒， 把你所领受的教训也都教训他们遵守。而且主耶稣怕我们不敢去，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是你们去，我也跟你们一起去。所以在另外的福音书，像马可福音，主耶稣在讲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他们可以手拿蛇，喝了什么毒物都不致受害，他们可以奉我的名赶鬼，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主耶稣今天用他的圣灵，用他的义能，与他的教会，他的仆人同作见证。主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跟以赛亚一样的回应。以赛亚的回应是什么？忘记了吗？还是不好意思说呢？还是不敢说呢？主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你们怎么说？一起读好不好？一二三，整齐一点好不好？一二三，我没见到你们站起来举起手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感谢主，你们愿意去吗？真的吗？感谢上帝。有时候主会带我们到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就像彼得一样，耶稣对他说，你年少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可是到你年老的时候，人要为你束上带子，拉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各位，你们有很多的地方也是不愿意去的，我也有很多地方是不愿意去的，可是主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怎么办？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阿们。感谢主，希望主差遣我们去完成他的工。所以在我们的崇拜当中，这个使命临到的时候，怎么成就这个使命，最关键最重要的就是始于顺服，就是成于顺服。我们顺服的时候，使命就做成了。以赛亚的这句话是他的一个励志，今天我们也在这里励志了。我看到有95%的人励志了，还有些人没敢回应，但是感恩。我们励志的时候呢，神要叫我们在顺服中来成就。大家想一想，使命的完成容易吗？不容易，会有很多的坎坷，会有很多的艰难，会有很多的限制。可是使命在完成的过程当中，既然不容易，它需要的是什么呢？胸怀，还有呢？神的帮助，还有呢？需要我们持守，对不对？需要我们的毅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成就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要为其付代价呀。不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哦，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这一句话就完事了，没这么简单，要付代价的，要被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的，这个付代价才可以让这个使命呢成就。那我想问大家，以赛亚在回应了这句话之后，后面的第九节开始一直到13节，这个就是以赛亚的使命。以赛亚的使命顺利吗？在完成的过程中顺利吗？很快看见果效吗？看见以色列通国悔改归向神吗？没有啊。以赛亚所承受的使命，在他服侍的生涯当中几乎是没有看到果效的。他面对的是一群不悔改的心灵，而且引起这些的不悔改的人导致到他们的土地的荒凉，以至于到最后被掳到巴比伦王国，整个以色列陷入到一种极其荒凉的结局当中。这个就是从第九节到十三节内容所说到的。神所交付给以赛亚的使命是一个艰难的使命，因为他工作的对象心蒙了油，而且硬心不领受神的教训，他们不肯承受神的差遣，不肯向神悔改。听到那些警告的时候，他们完全目动无众，他们仍然呢是停留在自己的状态里面，他们不迎合神的话语，
只随着自己的心意而行。那各位，今天我们领受了耶稣的大使命，在这个时代当中，神给我们有不同的使命。刚才我们说，主啊，差遣我，我在这里。可是在这个使命传讲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也会面对同样的情况，你可能也会碰壁，你可能也会做工没有果效。所以你知道吗，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3章第1节，他就这样说，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今天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候了。我们传福音容易吗？不容易啊，好难好难呢、我刚刚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以为在1-2年之内教会就会蓬勃的发展，就会人群众多，可是实际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发现是如此的艰难。真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因为在提摩太后书4章3节，圣经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心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尊天豪邪师父，人掩耳不听真道。所以以赛亚在那个时代接受了神的这个托付，向这个时代发声的时候，他就遇到了像保罗所说的这种光景。但是保罗一直持守托付。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教导年轻一代的同工提摩太，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请留心听保罗的话，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这是使命。所以我们在这个使命当中，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用各种的方式方法，而且用忍耐的心去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的一生这样走完的时候，他在即将殉道前，他宣告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为我，也为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存留。阿们。当我们真的忠于神的托付，去完成使命的人生，到了那一天生命完结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保罗同唱凯歌，虽然今生或许没有看到明显的果效，但是只要我们在此忠心就可以了。这个时代是一个不听正道的时代，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改变方式不讲正道呢？不可以，对不对？使命啊，使命是不可以更改的。有些神的仆人说，如果我今天讲婚姻讲座，可能更多人来听，如果我今天讲其他的信息，怎么教育孩子，可能更多人来听，但是我们不是受托而讲这个的，我们乃是传讲神的福音真道的。所以各位，无论人对福音的内容怎么排斥，我们都不要把福音的内容稀释了，我们真的要照着传，因为这是使命，这个非常的重要。最后呢，我们做一些的总结。我们看到以赛亚他服侍的是一个没有效果的这样的人群，他承担的使命是一个充满艰难的使命，但是神还给他有一句话，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树墩子仍要存留，就是上帝在这一切的没有果效当中仍然存有怜悯，这就是盼望。以色列他们虽然被掳还要回归，今天也是一样，虽然我们没见明显的果效，可是我们知道神已经在工作，神通过我们已经在做传承，所以这个是至关重要的，要相信你领受的是神的托付，不是白做的，虽然果效不明显，但也不是白做的，因为神负一切的责任。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说，这人撒种，那人收割，神叫撒种和收割的人一同欢呼。有很多时候你看到一些宣教士，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可是没见收成，可是到他的下一代的时候，突然间复兴就临到了。所以我们真的期望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承担使命传承使命的这样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迎来神给我们带来的复兴。最后我还想挑战大家，耶和华神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期望我们真诚地对神说，请差遣我，我在这里。阿门。感谢主，我们一同祷告。
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
我们肯定的，
烈火熊熊来焚烧，恩膏厚厚是一级，迈开征战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华贵，以我们为敬礼，让我们从前到未到他的帐幕，我们起来读主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
让我们重建，
让我们重建大卫到他的帐幕，我们起来读主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
愿你荣耀的国度，
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救赎里面让我们成为你的国度的子民。主啊，今天我们也甚愿回报我们主的恩情，我们愿意做主国度的精兵。主啊，当我们献上自己的时候，求你悦纳我们。刚才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向你立志，求你悦纳我们。主啊，今天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彰显基督的荣美。愿主你每一天都要将圣灵的恩膏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圣灵指教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被光照，使我们每一天都过着一个归回悔改的生活，让我们的身上可以披戴基督的义袍，可以有基督馨香之气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出来。主啊，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求你让我们去成为你福音的传讲者。主啊，让我们用生命来见证你，用我们的口来传扬你，把更多在黑暗当中的你的百姓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今天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服事的事工，我们要来承担。主啊，因为我们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有身体的功用，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也能够参与服事的行列。主啊，我们献上自己当作祭物给你，求你来悦纳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需要。主啊，我们也来祷告，我们为着自己甚至能够主啊做一个跨文化的宣教来祷告，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祷告的参与者作为一个金钱的奉献者，我们求你也来悦纳我们。主啊，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你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主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说，你们不要再说庄稼发白还有四个月，其实庄稼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主耶稣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主啊，在你快要回来之前，这幕后点滴的时光当中，我们何等需要你来激发我们的心，火热的来侍奉你。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国度收割庄稼的人。主啊，这个是你要在我们身上来成就的，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亲爱的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领受你话语的时候，愿你的祝福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国度的精兵。 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也纪念我们在这里的崇拜，主祝福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兴盛。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